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10月27日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哋呢个钟头嘅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喺下一个钟头嘅广播频率将会系7365千赫41米。而喺今日嘅新闻提要。香港人喺星期日再次系聚集喺尖沙咀抗议警察暴力。另外，前香港学生领袖黄之锋是参选下个月区议会选举的资格，到现在仍然未获得确认。伊斯兰国最高头目巴格达迪据信已经在美军的袭击当中身亡。据路透社的报道说，英国货柜车尸体惨案，很多的死者可能是来自越南。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持续四个多月的香港反送中运动，虽然近期周末的一些集会和游行的规模有所减弱，但是警民冲突的激烈程度并未有降低。在星期日下午，网民发起在尖沙咀北梳士巴利花园举行追究警暴、守护民众的集会，抗议警方暴力。在本星期日集会的主题是联系穆斯林守护民众与记者同行，定于下午3点举行。不过在1点左右就陆续有10多位黑衣的市民在尖沙咀太空馆旁的梳士巴利花园聚集，现场就有几十名的防暴警察是戒备，并且截查至少一位的黑衣的男子。有市民指骂以围巾是遮盖住鼻和口等的警员，质疑他们不应该蒙面，亦都没有出示委任证。有警员就要求其他的警员录影市民。到下午2点几，现场的市民更多，有人不时播放示威歌曲和呼喊反修例的口号。警方截查现场人士期间，媒体记者在一边是拍摄。 Now 新闻的摄影师被警员是询问身份，并且要求展示身份证和记者证。在集会开始之后，部分集会人士走出梳士巴利道和弥敦道交界的行车证，大批防暴警员在场戒备，并且举起蓝旗和黑旗，警告会施放催泪烟，要求返回行人路，双方进入对峙。随后警方发射催泪弹驱散在场人士，很多车辆和没有防护装备的市民是受到影响。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前学生领袖黄之锋参选下个月区议会选举的资格，到现在仍然未获得确认。黄之锋在星期日说，他星期六晚第三次回复几日才是更换的新选举主任的来信询问，重申香港众志不会改变民主自决的纲领，亦都不提倡和支持港独作为民主自决的一个选项。黄之锋说，由他担任秘书长的香港众志一直被社会定义为自决派而不是独派，希望他的答复能够有清晰地表述他的立场，亦都希望新的选举主任能够秉持公务员政治中立的原则，是根据他的回复作出决定。黄之锋在这次区议会选举的近1100名的候选人当中，仍然唯一是未有被确认参选资格的人，因为他的提名仍然未能够确认，他参选的港岛南区海怡西选区的候选人亦都没办法抽签。同区参选的有亲中的新民党的陈家沛和自称民主派的林浩波。黄之锋10月4日报名参选以来，曾经两次被原选举主任来信询问，要求是说明他的政治立场，但是一直未获得回复。10月24日在选举委员会举行候选人的简介会的当日，黄之锋前往南区民政署，要求选举主任解释为什么是拖延确认他的资格，但是没办法接到。随后当局很快宣布原选举主任因病休假， 并系调换被认为同北京关系亲密嘅油尖旺民政专员蔡亮，转任黄之锋所在选区嘅选举主任。10月25号就任一日嘅蔡亮再要求黄之锋解释佢嘅政治立场。黄之锋批评当局借故拖延，质疑选举主任面临北京同埋港府嘅压力，意图要取消佢嘅参选资格。美国多家的媒体报道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最高的头目巴格达迪或者已经在美军星期六晚间发动的一次袭击当中身亡。新闻周刊引述消息人士说，五角大楼已经告知白宫有很大把握确信巴格达迪已经在美军特种部队在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发动的袭击当中身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随后亦都报道说，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确认了美军针对巴格达迪的袭击的行动，并且说巴格达迪或者是因为引爆身上的自杀式炸弹背心身亡，但目前仍然需要基因和生物检测来到最终确认。美国货柜车尸体惨案令到越南中部农村几个乡镇的居民星期六陷入悲痛之中，他们相信39个罹难者当中很多人都是他们的亲人。据路透社说，英国惨案发生之后，警方最初认为死者是中国人，但是英国一名负责身份识别的高级警官10月26号要求英国的越南裔社区帮助调查。中国和越南驻英使馆亦都说，他们正在配合英国警方的调查。越南总理阮春福下令政府帮助确立死者的身份，并且对越南公民非法偷渡的案件展开调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美中贸易谈判当中一个重要的议题。由于北京方面不愿就美方的要求修法或者是改变做法，白宫官员开始考虑将屡屡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中国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华盛顿邮报星期六的一篇报道引述三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说，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的团队正在寻求将侵犯美国版权和专利法规的中国公司列入商务部的实体清单的可能性，而被列入实体清单的公司需要得到特别的许可才能够在美国经营。被列入实体清单的公司大多数被认为可能对美国造成军事和恐怖主义的威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星期四表示，美国同几百万和平示威的香港民众站在一起，他敦促中国政府继续保持克制，但同时呼吁香港人坚持非暴力路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彭斯副总统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智库发表美中关系演讲时多次提及香港。在提到香港持续四个多月的抗议示威时，他说过去几个月来一直在和平示威以捍卫自身权利的香港人，我们与你们站在一起，你们鼓舞了我们，我敦促你们坚持非暴力抗议的道路，但是要知道几百万美国人为你们祈祷并且敬仰你们。彭斯说，香港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有着坚实和独立的司法机构，自由的媒体环境，并有数十万外国人定居在那里，显示中国如果拥抱自由将会发生什么。但是他说，北京过去几年来加大干预香港事务，采取行动压制在中英联合声明中承诺给香港人的权利与自由，没什么比香港的动荡局面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对自由的厌恶。彭斯在演讲中重申了特朗普总统的立场，美国支持自由，并且期望北京遵守在中英联合声明所做的承诺。他表示，在特朗普总统不断强调如果当局使用暴力对付抗议者，美国则很难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之后，港府撤回引发香港抗议示威的逃犯条例修例，北京亦显示了一些克制。他说美国将继续敦促中国展示克制，信守他的承诺，并尊重香港人民。他指出，特朗普总统很早就明确表示过，在香港的抗议示威问题上必须要有一个尊重香港人权的和平解决方案，而这些权利则是中英联合声明所列明。彭斯副总统在演讲中还回应了 NBA 事件，他一方面指责中国试图输出审查，试图通过利用企业的贪婪来影响美国的公共舆论，胁迫美国企业； 另一方面亦批评 NBA 同美国大型跨国企业为了在中国的利益，纷纷在涉及中国的自由权利问题上失声，与中国共产党政府为伍，压制言论自由，行为就好像那个威权政权全资拥有的子公司。他说美国的企业和职业体育选手如果拥抱审查，不单止是错，而且是非美国的。他说美国企业在国内和国外都应该维护和支持美国的价值观。香港资深大律师、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在彭斯副总统演讲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彭斯副总统的演讲给人很大的鼓舞，尤其深受鼓舞的是他坚持表示中国应当遵守联合声明。他表示这个亦是他一直主张，他说一国两制是个不错的想法，但是很难落实，能否成功完全取决于北京中央政府的意愿。他将他比喻为父子两个玩摇摇板，他说就好像玩摇摇板父子两个里面的父亲，如果他找到平衡并且保持在那个位置，儿子会和父亲玩这个游戏，但是一旦父亲决定向后坐一些就失去平衡。同样的，香港的一国两制政策即使北京满足给予香港真正民主和不干涉香港事务的两个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一旦北京有所懈怠或者开始干涉，平衡就会失去，一国两制亦不一样了。他没有直接回应彭斯呼吁的坚持和平示威，在被问及如何处理香港的街头暴力问题时，李柱铭认为只要香港特首做正确的事，尽快引入民主，给予香港民众真普选的计划，以及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暴力就能够平息。香港亲北京领袖人物、立法会议员兼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本月较早时候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曾经这样形容香港的抗议活动接近恐怖主义。这位香港前保安局长说，自从6月9号抗议活动开始的第一日，他们总是以和平开场，随后快速的恶化发展成阻路、纵火、攻击立法会，和越来越多的打烂店铺、亲中企业、餐厅、星巴克、设置路障，令周边无辜居民感到恐慌。这个不再是普通的公民抗议，开始具有相当玩世不恭和邪恶的性质，接近恐怖主义。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在华盛顿再次就美中关系发表演讲，表示美国现在是将中国视为一个战略和经济上的竞争对手，但并不寻求与中国进行对抗或者压制中国的发展，而是寻求与中国进行接触，重建美中关系。有关各方如何看待彭斯这个语调相对平衡的讲话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的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在华盛顿的康拉德酒店利用发表首届马里克公共服务领导力讲座的机会，集中展述了特朗普政府对美中关系的看法。这个讲座是为了纪念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前董事会主席马里克而设立的。用彭斯的话讲，美中关系事关21世纪的命运。彭斯副总统本来定在今年6月发表这个讲话，但是被推迟到现在。去年的10月4号，他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针对中国发表了措辞严厉的演讲。分析人士认为，和去年彭斯发表的被视为声讨中国的文章的讲话相比，这次演讲的语调相对平衡。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洲项目主任邓志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认为副总统采用了一个相当平衡的语调，既指出了问题，但是亦都指出了可能的前进的方向。好像上一次的一样，彭斯副总统在演讲之中亦都批评了中国盗窃知识产权、打压民主与宗教信仰自由、对外输出专制工具，以及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采取咄咄逼人的行为等。不过同时亦都是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邓志强认为，彭斯的有关讲话令到他意识到美中关系之中的很多问题依然存在。他说他认为这些显示副总统一年前详细列了的很多挑战仍然存在，从经济到安全问题到政治问题再去到价值观，他们和中国并没有取得太多的进展。彭斯又说，特朗普总统对和中国达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感到乐观，他在演讲之后举行的讨论之中还表示，他们认为解决美中经贸问题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基础。 他说他们确实相信如果美国处理好这个经济的关系，他将会为解决这些其他问题奠定基础。他又说特朗普总统确实认为正确处理好美中经济关系是美中两国开始新关系的开端。不过一些观察人士对美中两国能否解决那些结构性的长期问题持怀疑的态度。担任过负责东亚事务副助理国防部长的邓志强认为，即使美中两国领导人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期间签署了所谓的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彭斯副总统所谈论的这些问题包括安全仍然存在。他说这些都是非常困难的，非常长期的挑战，美国和中国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解决。威尔逊中心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哈曼说，在签署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之后，美国还需要和中国签署第二阶段的协议，以解决知识产权、技术转让等结构性的问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包道格认为，彭斯的讲话显示特朗普政府希望达到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彭斯的讲话显示特朗普政府试图在拥有蛋糕的同时又将它吃了，他想用即将和北京签署的迷你型的贸易协议来到令到市场平静下来，同时令到他的政治基本盘放心。在对付中国的问题上，特朗普比他的前任都更为强硬。在他看来，这种情况导致的矛盾对于公开的政治话语来到讲是意料之中的。而彭斯副总统本来可以提出一个清晰而具有说服力的对华的策略。有观察人士认为，彭斯这个讲话集中体系了特朗普总统在对华问题上面的信条。还有人对彭斯公开批评美国大企业为了在中国的经济利益而牺牲美国人所崇尚的精神和价值观感到印象深刻。中国当局目前还没有对彭斯的这个讲话作出反应。有分析认为，北京虽然会对彭斯提出的批评感到不满，但是他这次讲话的语气相对缓和，尤其是有关美国不寻求与中国进行对抗或者是脱欧，而是寻求与中国继续接触建立更好关系的表态，会令到北京松了一口气。有猜测认为，彭斯这次讲话的语调相对缓和，一方面是为了两国下个月可能签署初步的贸易协议营造一个比较好的氛围，同时也和美国参院可能批准一项香港法案的势头越来越大有关。国会通过支持香港的法案可能会和达成贸易协议的努力产生冲突。彭斯在讲话之中特别提到备受瞩目的香港问题，他说美国和香港的抗议民众站在一起。香港资深大律师、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对彭斯的这个讲话感到高兴。李柱铭说，这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演讲，而且涉及香港的篇幅甚至比台湾重要多，他们对此感到鼓舞。副总统承诺支持香港，特别令人鼓舞的就是他坚持中国应该遵守联合声明。彭斯在讲话之中敦促香港民众继续采取非暴力的抗争方式，并且表示如果北京用暴力对付香港的抗议民众，这样会使到两国更难达成贸易的协议。不过民主人士温文超认为，彭斯名里支持香港抗争，实际是想用所谓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绑住抗争者的手脚。除了谈到香港和台湾问题之外，彭斯亦都谈到了中国当局关押新疆维吾尔人的问题。新疆在教育营的幸存者米娜在听了彭斯副总统的讲话之后，对美国之音说，他一方面对彭斯提到新疆问题感到高兴，同时都希望美国能够采取行动。他说他已经讲出了新疆维吾尔人的境况，他很高兴，他很感动，但是真的希望他采取一些行动。米娜希望看到的行动包括对中国官员对维吾尔人做出的伤害承担后果，并且采取行动救助维吾尔人。以上是美国之音利亚的报道。
在美中贸易战还是继续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在自己的书当中引用虚构分析人士的消息被曝光之后，中国紧紧地是走着这个时机用激烈的言辞攻击美国，但是没人提到纳瓦罗其实一开始就没有将那个人当作真实的存在接受是给读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思阳的报道。
纳瓦罗在几本书中引用一位虚构的分析人士的消息被揭露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0月23日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这个消息令国际社会感到哗然和震惊。路透社引述华春莹的话表示，编造并兜售谎言，甚至以谎言为依据来制定政策，不单止是荒谬，而且是极其危险。中国中央电视台一日前在一篇社论之中说，纳瓦罗将自己多年来的幻想付诸实践，是美方发动对华贸易战的重要推手之一，成为白宫幕僚中最激进的中国威胁论者。纳瓦罗是一位经济学家，他被视为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贸易采取强硬路线最有力的倡导者之一。纳瓦罗不得不承认，在自己的几本书中引用的鹰派经济学家罗恩·瓦拉实际上是一个虚构的人，他的名字是纳瓦罗根据自己的名字编造。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泰萨·莫里斯陵墓上星期首次揭发了这个故事。他在高等教育纪事报上撰文称，纳瓦罗的至少六本书中出现了十几次罗恩·瓦拉的名字，但是找不到这个人。纳瓦罗后来承认是他创造了罗恩·瓦拉，但是他在一份媒体声明中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称这个虚构的分析师是一个异想天开的设想和笔名，纯粹是为了娱乐价值，并非事实来源。但是分析人士称，这个披露削弱了纳瓦罗作为解决贸易争端的关键角色的可信度。此外，这个事件还被北京提供了一根大棒，用来打击美国的谈判代表。纳瓦罗被认为是美国贸易政策的替造者之一，并经常参加这些谈判。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中国研究教授高麦波表示，学者需要保持公正和客观，用经验证据或者引用可信来源来支持他们的主张。他在发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之中说，你不能够只是写一份声明，或者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做出断言。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分校市场销售学副教授谢田表示，纳瓦罗事件给了北京一个机会，去做他无论如何都需要做的事，在贸易争端中加强措辞。他说，中国必须表现得强硬，因为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中国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贸易战。他还表示，如果中国屈服并接受特朗普的协议，所有特权集团、既得利益集团和国有企业的利益都将消失，这个将使共产党垮台。但是如果他通过使美中经济脱欧来对抗美国，中共亦将失势。谢田说，中国在两个令人不愉快的选择之间进退两难，他们似乎试图拖延贸易谈判。中国希望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中被击败，届时他们将能够与新的美国总统打交道。中国预计很快将召开第19届四中全会，这一场迟迟未拉开帷幕的会议加剧了外界对不利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政治暗流的猜疑。谢田说，这个给中国领导人另外一个理由来强化他的言辞，并展现出一种强大的公众形象。即使纳瓦罗虚构专家引起轩然大波，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个事件不会对美中贸易谈判造成太大影响。高麦波说，无论如何，特朗普政府的信誉不会再受到任何损害，这个亦不会损害未来的美中关系，因为美中关系并不是建立在这种可信度的基础上。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颜振生认为，纳瓦罗在美中贸易谈判中的重要作用并不重要，因为美国总统对中国有自己的议程，而且很大程度上是自己做决定。这位教授建议，如果美中两国真的想达成贸易协议，就应该淡化纳瓦罗的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在经过了苏联解体之后的长期的缺席之后，俄罗斯正是高调重返非洲，扩大在那里的战略影响，有别于中国。俄罗斯采取其他方式和非洲国家互动，引人关注的是，俄罗斯能否和中国在当地爆发利益冲突呢？还是双方将会在非洲大陆共同联手对抗西方呢？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为期两日的俄罗斯非洲峰会星期四在索契落下帷幕， 虽然中国非洲峰会活动已经举办多届，但是俄罗斯举办相似活动仲是首次。非洲大陆的所有国家都派代表团参加了在俄罗斯黑海度假地的这次的峰会，其中包括40多名国家元首和领导人。一些非洲议会代表过去曾经留学苏联或者是在苏联受训，他们重返俄罗斯显示了俄罗斯对非洲大陆的影响从未中断。在这次索契峰会上面，俄罗斯用高规格的礼遇著名的黑鱼子酱和其他当地美食款待非洲代表，还有意展出了新式民航客机、战机、各种防空导弹系统和射击武器。安全防务和武器交易被认为是俄罗斯和非洲国家互动的强项。据报道，非洲大陆目前能够占俄罗斯对外武器出口额的 30% 到 40%， 但是在这个领域，俄罗斯也同样面临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竞争。在索契峰会开幕的同时，俄罗斯同样没有忘记向非洲大陆高调展示军事实力，构成俄罗斯战略空军核打击主力的两架160战略轰炸机从俄罗斯起飞，飞越里海、阿拉伯海和印度洋，在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和空中加油之后，在南非降落。为了配合这次的行动，俄罗斯空军的多架伊尔62、安124等大型军事运输机已经先期抵达南非。普京在峰会上面表示，俄罗斯将大步进军非洲，扩大和非洲大陆的贸易，同时免除非洲国家所欠的200亿美元的债务，这些大约相当于目前俄罗斯和非洲的年贸易额。同长期在非洲经营的西方主要大国相比，俄罗斯和非洲国家的贸易规模仍然是很细小，没办法和美国和非洲、法国和非洲的贸易规模相比，更远远低于中国和非洲的贸易额。但是和目前积极在非洲活动的中国相比，俄罗斯采取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和非洲国家互动。俄罗斯媒体说，有普京大锤称号，目前被美国列入制裁黑名单的财阀普里戈人是俄罗斯在非洲很多重要活动和项目的具体实施人。普里戈人是来自普京的家乡圣彼得堡，他因为和普京以及俄罗斯军方关系密切而闻名，由俄罗斯军方情报机构在背后操控，由普里戈人出面组织的俄罗斯私人武装，2017年之后就在中非共和国以及其他非洲国家积极活动，并且和20多个非洲国家签订了合作协议，除了帮助一些非洲国家训练军人、提供武装保护、从事武器交易，普里戈人还派出政治技术专家为一些非洲领导人充当顾问，以此操纵当地的选举，并且藉此扩大政治的影响。有些政治技术专家还获得了克里姆林宫的授勋表彰。作为交换，俄罗斯方面能够获得了一些非洲国家的金矿和其他的矿产，以及石油等自然资源的开采和经营。俄罗斯的一些非洲问题学者说，不同的行事方式令到俄罗斯和中国暂时还未有在非洲爆发利益冲突。此外，历史因素亦都影响到俄罗斯和中国在非洲的活动，譬如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早在1928年就开始在南非活动，俄罗斯和中国在南非以及津巴布韦都同时都拥有影响。安哥拉传统上一直亲苏联和俄罗斯，这样使到俄罗斯在当地的活动比中国更加活跃，而俄罗斯目前积极活动的中非共和国过去就是法属的殖民地，而俄罗斯媒体说俄罗斯正是在那里赶走法国影响。俄罗斯、中国和非洲主要国家南非目前都是金砖国家的成员。俄罗斯和中国在非洲的活动虽然有时被批评为滋生当地腐败、挑战普世价值观，但是有俄罗斯媒体认为不排除未来俄罗斯和中国联手在非洲共同对抗西方。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多年前曾经同有人编辑过非洲事务的杂志，他说苏联解体之后的90年代，俄罗斯在非洲几乎销声匿迹。2000年之后，俄罗斯在非洲的活动开始逐渐活跃。2014年和西方交恶之后，普京政权为了打破孤立，在转向中国之后接下来上到了非洲。他认为另外一个刺激俄罗斯重返非洲的因素是中国在非洲的影响不断扩大。尼科里斯基说，俄罗斯的官方智库和非洲研究机构近年来一直重视 和跟踪中国在非洲的活动，俄罗斯在非洲的策略亦都正是不断改变地调整。尼科里斯基说，俄罗斯官方高层很多年之前还认为苏联当时在非洲的很多项目和活动都不成功，他们甚至直接认为在非洲的中部和南部地区，俄罗斯在那里的影响应该让位给中国，但是现时他们显然放弃了这种想法。冷战时代，非洲大陆曾经是苏联和西方较量的重要舞台，不过那个时候的苏联在非洲的活动特别强调意识形态，苏联在非洲的影响80年代初期曾经达到巅峰。很多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和非洲的联系互动在苏联解体之后虽然大幅减少，但是并没有割断，这些为今日俄罗斯重返非洲创造了条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伊斯兰国最高头目巴格达迪已经在美军的袭击当中身亡。北韩说不要忽略北韩核谈判的年底最后期限。美国加州面临极端强风的袭击，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日早上向全国发表讲话，证实伊斯兰国最高头目巴格达迪已经在美军星期六晚间发动的一次袭击当中身亡。较早前美国多家媒体报道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最高头目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或者已经在美军的袭击当中是身亡。新闻周刊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五角大楼已经告知白宫有很大把握确信巴格达迪已经在美军特种部队在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发动的袭击当中是身亡。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随后亦都报道说，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确认了美军针对巴格达迪的袭击行动，并且说巴格达迪或者是因为引爆身上的自杀式炸弹背心身亡，而最终亦都是需要基因和生物检测来到最终确认。而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六晚间就发表推特，他说一个重大的事件是刚刚发生，但是白宫方面目前就当时就是未有透露进一步的细节。而白宫发言人就只是表示，在星期日上午九点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将有一项重要的声明。北韩表示，朝鲜半岛可能导致冲突的敌意持续升高，美国不要忽略北韩核谈判的年度最后期限。朝鲜中央通讯社当地时间10月27号刊登北韩高级官员金英哲的声明，说北韩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没有取得进展，美国如果忽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密切私人关系的年底最后期限，就是犯了错误。路透社说，金正恩是将同美国进行去核谈判的最后期限设定在今年年底，美国同北韩的越南河内峰会今年2月破局之前，金英哲是北韩核谈判的代表。金英哲在声明当中说，美国一直以更加狡猾和恶毒的手段向北韩施加压力，而不是去回应北韩对美国提出的采取新策略的要求。声明中说，美国一直都在执意要其他国家对北韩实施联合国的制裁。金英哲在声明当中说，他希望美国同北韩的关系不要体现出只有永久的敌人，没有永久的朋友。美国国家气象局在10月26日警告说，加州正是面临极端性的强风袭击。与此同时，加州地区的野火继续燃烧，至少50,000的民众接到了是撤离的指令。加州太平洋煤气电力公司在星期六下午决定开始大规模的断电，几百万的加州居民可能会失去电力供应。气象预报说，三藩市湾区星期六的傍晚是迎来干热的强风，时速高达每小时120公里，而且会一直延续到星期日。太平洋煤气电力公司星期六说，这场强风可能是加州几十年来最强的，公司因此需要在强风抵达前断电几个钟头。加州州长纽森星期五宣布，加州索洛马郡和洛杉矶郡进入紧急状态，两个地区发生的野火还未有传出有人员伤亡的报道。美国众议院星期六继续进行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的听证，邀请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出席。 在此之前，美国联邦法官驳回共和党提出的申诉，认为弹劾听证属于合法的调查，可以进行。美国国务院负责欧洲与欧亚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李克10月26号出席了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情报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这亦是众议院在监督委员会主席卡明斯去世之后首次在周末举行弹劾宣誓听证。美国联邦法官10月25号驳回共和党申诉的时候，要求特朗普政府向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提交同前特别检察官穆勒的通俄调查有关的秘密材料。星期六的调查重点涉及特朗普总统7月25号打电话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要求乌克兰对美国前总统拜登和儿子进行调查。路透社说，特朗普政府为此暂停对乌克兰提供3.9亿美元的安全援助。台北在星期六举行同性恋骄傲游行，目的在于促进社会对不同的同志族群的认同和理解。活动的召集人说，希望各界支持多元、民主、尊重共融的台湾价值。组织者之一说，有多达20万人参加这次的活动。台湾立法院在今年5月17号国际不再恐同日，5月通过同性婚姻专法，创下亚洲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先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距离台湾一月嘅总统大选只系剩2个多月，北京运用信息战同埋渗透等锐实力，长驱直入台湾社会嘅攻势亦都系不断增强。专家话，民主社会低估专制政权运用喺信息战嘅投资，台湾政府应该对媒体拥有权作适度嘅规范，确保社会公共辩论空间唔受外来势力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企业研究所战略研究员斯米特是这个星期才发布的攻其不备中国共产党对台湾民主干预报告作者之一。星期三，他在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讨论会之中表示，他和马明翰的报告名称用了毛泽东讲过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因为共产党对台湾的渗透就是要攻其不备，这些是长期性的，亦都并非新鲜事，而且解放军对台湾的威胁亦都是一直都存在的。不过斯米特说，经过实地调查之后，他发现中国的统战手法确实有新的地方，那个、就是从中国流入台湾的人员和资金快速增加，使到要影响台湾变得更加容易。他又说，中国以金钱影响政治人物和选举，大量运用社交媒体来到散播假信息，再加上台湾两极化的政治光谱以及平面电子媒体的激烈竞争，形成了能够将未经核实的假信息快速散播扩大的培养皿。虽然台湾政府已经在采取一些作为来到应对假信息的散布，不过斯密特说，他并没有看到台湾参考其他自由民主社会，好像巴尔干半岛和波罗的海一些长期和专制政权打交道的小国，如何以法律规范来到打击假信息的做法。他认为台湾和这些国家应该有可以相互学习以及分享经验之处。斯米特亦都认为，台湾必须对媒体拥有权做适度的规范，因为台湾主要媒体拥有者在中国大陆有过多商业利益，容易造成偏见的报道，这些无关言论自由或者新闻自由，而是要确保你的政治场域和公共事务的辩论空间不受到干预和污染。专门研究中国信息战的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助理教授沈白杨指出，中国摧毁民主体制的锐实力有3种形式，对专制政权的资金和技术协助、网络攻击搜集政府和民间情报信息，以及利用信息和技术散布言论和假信息。而中国对台湾的攻击主要是以后两者为主，先指认出台湾社会脆弱的部分，再作分化，并且使到内部产生不信任。沈白杨又说，台湾是北京当局锐实力的试验场，中国共产党通过海内外代理人和节点对台湾进行信息战攻击，方来自国安、公安系统、解放军、国台办、共青团和统战部，境内境外的代理人和节点包括社交媒体，譬如微博，内容农场台湾的社交媒体，譬如面书粉丝团、 YouTube、 批踢踢、 D 卡社交平台、广播电台、行销公司、政论节目和中国合作的政治节目的网军，以及人际渗透，譬如微信和 LINE 群组。至于操作信息的手法，包括了正面和负面的操作的方式，正面是延续强化延伸议题并且做情绪的连结，负面是截断扭曲和转移注意。此外，还会视信息的性质 做互联网线上和线下的操作，譬如武统或者打美的话题，可能就会通过线下的人际关系网络来到散播讨论。共同创办台湾民主实验室的沈伯阳和伙伴正是研究分析中国对台湾统战分化的手法和案例。他说要反制中国的信息战有三个途径，一就是针对攻击来源成立反混合战中心，对信息来源进行分析和攻击；二是仿效美国制定台湾版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令到接受中国资金的媒体、社媒、网红、社团或者公众人物曝光；第三就是提高人民的媒体识读的能力，强化公众分辨信息真假的能力。不过沈伯阳又说，要对抗中国的信息战，譬如追查资金来源和黑客攻击来源的网址 IP 所在地，台湾仲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协助。他们曾经查到一些假信息是源自马来西亚和美国，对此已经在度追查洗钱方法有多年经验的美国情报部门和执法机构就可以提供协助。他说台湾是印太安全网络的一部分，成立反混合战中心可以确保台湾安全，防止民主遭受到破坏。美国民主基金会研究分析副总裁克里斯多夫·沃克表示，民主开放社会对专制政权的锐实力攻击极为脆弱，容易忽视专制政府利用现代化技术操纵或者移植它的治理模式的行为。中国和俄罗斯投资在媒体和信息战的庞大资金在开放社会极易低估而难以匹敌的民主体制，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应对集权政府的锐实力的挑战。今年八月，社交媒体面书和推特关闭了大批巨信和中国发动的信息战有关的账号，这些账号被指为北京在香港局势以虚假手段散布不实的信息。推特还禁止中国各型媒体在它的平台上面做广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对此表示，中国14亿人和海内外中国人有权利表达他们的观点，中国媒体利用海外社交媒体对外介绍中国的政策，讲述中国的故事，和当地的民众进行沟通，他想这些是情理当中的事。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941年年底，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军事指挥官必须做出一个重要决定。美军部队不能够在亚洲和欧洲两个战场上同时作战，所以美军指挥官决定集中主力部队，首先击败希特勒率领的德国部队。在欧洲打败德国纳粹后，再翻过来全力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对付日本。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日本在二战初期打了很多胜仗。日本1941年12月7号偷袭美国在夏威夷的珍珠港海军基地，当时的一段广播说，这段广播说，我们打断本节目的正常播出，插播一条特别新闻。罗斯福总统宣布日本向夏威夷珍珠港发动了空袭。很显然，日本的进攻目标是雅湖岛上的所有海军和军事设施。这次偷袭行动是日本多次重大胜利中的第一次。
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冇几耐，又对美国设喺菲律宾群岛嘅军事基地发动攻击，并喺几日后占领咗美国关岛。日本军队登陆泰国，进入马来亚，占领香港，随后又陆续进入印度尼西亚和缅甸。日军进攻的速度和取得的胜利，就连欧洲的希特勒部队亦望尘莫及。美国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这样写，当时的太平洋似乎就是日本的一个湖泊。美军予以还击，杜立德将军率领16架 B-25 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对日本首都东京发动突袭。杜立德将军说，选择 B-25 轰炸机是因为 B-25 体型小，能够携带2000磅重的炸弹，飞越2000英里的路程，而且起飞和驾驶都很容易操作。这个一次大胆行动，在这个之前 B-25 轰炸机没有从航空母舰上起飞过。另外再加上携带了一飞机的炸弹，对飞行员的要求格外高。日本领导人以为没有人可以阻挡他们，因此扩大战线，发起更多新行动。而这个正是日本失策之处，因为这样一来，日本军力迅速分散，日军领导人以为美军兵力集中在欧洲作战，因此无力抵抗。但是事实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将阵线拉得这么长，还能够继续打胜仗。1942年6月，太平洋中途岛一役成为战争的转折点。这场战役的发起者是日本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他希望彻底消灭珍珠港偷袭后剩下的美国海军舰只，不给美国有机会重建海军。山本五十六率领了162艘战舰，而美国海军将领尼米兹只有76艘战舰，不过美国掌握了破译日军避讯的方法。这样一来，尼米兹率领的美国海军就能够知道日本舰只的准确动向，并且提前赶到，占据有利地势，打击日本战舰。双方展开激战，最后美军获胜，日本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被迫撤退，日本海军第一次战败。跟住落嚟嘅一场重大战役系太平洋西南部所罗门群岛嘅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瓜达尔卡纳尔岛海滩宽阔平坦，日军指挥官决定喺嗰度建立一个空军基地。美国得知呢个消息，决定唔俾日军得逞。美国海军陆战队迅速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同澳大利亚同新西兰的部队汇合，但是日本战舰出其不意的发动袭击，摧毁了美军停泊在港口处的很多船只，使岛上的盟军失去海上支援，损失惨重。瓜达尔卡纳尔岛一役持续了六个月，历史学家海军指挥官莫里森在《瓜达尔卡纳尔的斗争》一书中是这样描述当时战斗的：对于自己亲身经历过或者是有朋友经历过那场战役的人来讲，瓜达尔卡纳尔不是一个名，而是一种情感，令人回忆起誓死的空战、激烈的夜间海战、紧张繁忙的供给和建筑、泥泞丛林里面的原始搏斗，还有被呼啸而过的炸弹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惊醒的夜晚。 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战斗似乎永无止境，直到1943年2月日本才被迫撤离瓜达尔卡纳尔。这次战役的胜利十分重要，使美国同盟军从被动防守转为主动进攻。但是在从何下手的问题上，美军将领出现了意见分歧。海军上将尼米兹主张先夺取日本在太平洋占领的小岛，然后夺取台湾，最后攻打日本。但是陆军将领麦克阿瑟就认为最有效的途径是从新畿内亚和菲律宾下手。美军将领最后决定双管齐下，结果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将军都取得胜利。尼米兹率领海军迅速穿过马里亚纳群岛等岛屿，麦克阿瑟将军亦率领部队穿过新畿内亚进入菲律宾。美国舰只亦在内特湾击败日本海军。太平洋和东亚地区到处硝烟弥漫，很多最激烈的战斗都是在太平洋岛屿上展开的。而战初期，日本部队占领了很多岛屿，并迅速建立强大防御，防止盟军进攻。盟军将领找到击败日本的偏方，他们避开禁防御严密的岛屿，先去攻打其他防御相对薄弱的岛屿。但是有些战斗亦是不可避免的，盟军部队有时没办法要登陆某些岛屿，为美军战机夺取飞机场。这些岛屿都很出名，其中包括吉尔伯特群岛的塔拉雅岛、马歇尔群岛的特鲁克岛、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以及关岛和天灵岛。双方还在硫磺岛发生激战，日军部队在冲绳岛抵抗83日，最后被盟军打败。冲绳岛战役失败后，虽然日本尚未宣布投降，但是很多日本人都知道大势已去。日本裕仁天皇任命了一位新首相，并下令叫他探索寻求和平的可能性。这个时候交战双方都猜想盟军还会向日本本土发动最后进攻，而且大家都知道双方都会伤亡惨重。但是这次进攻最后并没有发生。美国科学家多年来一直在开发一种秘密武器，被成为曼克顿项目，研究出来的最后产品就是原子弹。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决定向日本投掷原子弹。杜鲁门这样说，全世界都会知道第一枚原子弹被投掷到广岛的军事基地，我们先德国研制出原子弹，我们动用原子弹目的是要缩短战争的痛苦，我们会一直使用原子弹，直到彻底摧毁日本的战斗能力为止。1945年8月6日，美军战斗机向广岛投掷了一枚原子弹，三日后又向长崎投掷了一枚原子弹。广岛和长崎有多少人当场毙命，又有多少人日后死于原子弹的辐射，我们不得而知。日本核辐射效果研究基金会估计，在投掷原子弹后的2至4个月里面，日本有150,000至246,000人死亡。1945年8月15日，亦就是原子弹在长期爆炸的6日后，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瞬间结束，比大家预计的早了很多。在长达6年的战争中，共有5000多万平民和士兵丧生，德国和日本战败，苏联在东欧大部分地区势力强大，美国亦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强国。
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今天在公园里面玩，看到有一个人随地乱抛垃圾。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attletale 以及 push over。
Larry， 你看一个人随地扔垃圾，我们是不是应该告诉站在那里的警察知道？
I don't know, Li Hua. I don't really like to be a tattletale. Maybe we should just go and pick up the garbage ourselves.
我们为什么要帮他执垃圾？他应该知道这样是很没公德心的。你说你不想做个 tattletale， 那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向警察报告是不对的？
A tattletale is someone who runs to tell the person in charge whenever someone else does something wrong. Usually, children call each other tattletales.
Oh, tattletale 就是喜欢告状的人。如果一个小老哥不乖，他姐姐就告诉妈妈知，那这个小姐姐就算是 tattletale。
Exactly. In general, no one likes a tattletale because it seems as though that person is just trying to get attention.
没错，没人喜欢那些经常告状的人的，他们只是想表示一下自己是厉害过人家。举个例来讲，如果我考试作弊，你告诉教授知，这样你就是个 tattletale， 是不是？
Right. You certainly wouldn't be right for cheating on the test, but I wouldn't be a very good friend either.
我当然会在考试的时候作弊了。嘿，那个扔垃圾的人已经走了。
Yeah, let's go and put the garbage in the trash can. It's not right to leave that on the ground.
是啊，将垃圾扔在地下实在是太差了。我们去将垃圾执起来扔在垃圾桶里面。 Larry， 你真是个有公德心的人。不过我真是很好奇，你小时候有没有告过哪个的状？
No, but my little sister was an awful tattletale. Every time I did anything she didn't like, she would run and tell our mother.
好得意啊，你个妹妹时时喜欢去你妈妈那里告你的状，那你肯定很惹。
Not really, she's just a tattletale.
Hey Larry， 我真的想听下你妹妹时时去你妈妈那里告你的状，那你有什么反应的？
I would act really sorry, and my mom would forgive me immediately. My mom is a pushover, so she rarely punished me.
你好识撒赖，特登做出知错的样，等你妈妈很快原谅你。哎，是了，什么是 pushover？
A pushover is someone who is easy to convince. It also refers to someone who gives in easily.
哦，明白了。Pushover 就是指容易相信人、经常让步的人，就好像你啦，乍家一认错，你妈妈就不会罚你，咁就搞掂啦，啱唔啱啊？
Right. Some people are pushovers because they are really nice and just want to make everyone happy.
系啊，呢种人 pushovers 一般心地善良，总系想大家都开心。我睇得出你就系呢种人啦。
Me? A pushover? You've got to be kidding.
我不是开玩笑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去看戏，你想看那套戏和我看的完全不同，结果我们都是看了我想看的那套戏。
Hey, that's just being a good friend. I don't know if you should call me a pushover for that.
好了 Larry， 我说你是 pushover， 完全没有恶意的。Pushover 是不是有负面意思的？
Not necessarily. People are usually pushovers when they're with people whom they care about.
没错，让步一般都是为了自己喜欢的人让步的。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tattletale， 就是指喜欢告状的人，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push over， 意思就是指很轻信或者容易让步的人。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